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Sky in the World 再次的播出。我们今天是噔噔又有新单元登场啦。好，今天的新单元是菜鸟教授取暖室。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的 logo， 我们这个单元的 logo 是我们阿当哥设计的，运用这个最尖端的技术叫做 AI 绘图软体，给他几个指令，这几个指令叫做又菜又是鸟，然后又是教授，然后那边取暖。好，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一张 logo 的话，就是阿当哥一直与我们同在哈。虽然说健身单元很少出现，但是他一直跟着我们动子动。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单元呢？是因为我们的编辑成员们随着我们节目渐渐的成长，我们的编辑们的身份也开始成长了，从这个博后要开始慢慢的要成为实习 PI 或者是已经成为 PI level up， 对不对？但是同时也会面临新的挑战， You are not alone， 大家都面对到的问题可能都还蛮相似的，或者是说大家来分享一些经验，可以互相帮助找到解方。那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的呢，首先呢是我们瑞士的 V 编，
怎么突然就被 cue 到？我不是最元老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吧？这顺序怎么变这样了呢？
没有啊，这样算起来你就是最老的啦，我之后就你了。
什么顺序不是先最年长的开始吗？
是 Sky in the Wall 加入的那个年限，
对，加入的时间。
哦，是这样啊。
学长
V 编呢，就是很快就要回到台湾来，然后开始他的研究工作啦。所以呢以后就不是瑞士的 V 编了，
没错，
恭喜恭喜。那也欢迎来到今天的单元来跟我们讨论。那再来呢是我们的冷编。
嗨大家好。
你没有要用英文吗？
没有，我已经回台湾两年多了，
这应该已经不用再用英文了，
已经忘记怎么讲英文
了。好，那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芬兰的分编瓦夏。
嘿，老干西木瓜啦，我是瓦夏，很高兴今天又来到 Sky in the Wall。
瓦夏呢最近也回到了台湾来，开始了这个教职生涯。我们今天还有奶边来跟我们聊天。
Hello 大家好。Hi. 我是奶边。
奶边是不是已经是老鸟了？
两年多算老鸟吗？
因为没有比我更新的啦，所以我还是菜鸟。
那你很菜，可以欢迎加入。还有这个我们的新朋友悠悠。
大家好，我是悠悠悠
悠悠悠悠，一听知道你从哪里回来的。欢迎各位来到这个单元。其实我们这个单元会讨论的主题面向还蛮多的哦，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菜鸟教授的时候，我们会面向体制会有一些挑战，我们在研究所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做博士或者博士后的研究当中，可能是在国外做的学习，整个的学术环境是国外的一个氛围，那回到台湾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那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又如何去解决，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个学生的身份，对不对啊？终于今天媳妇熬成婆，成为老师啦，可是有谁教过我们怎么当老师吗？初次面对我们的学生的时候该如何是好？可能这个也会有蛮多问题的哈。然后再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哈，很多人会觉得说教职是一个梦想，但是得到这一份工作之后，你觉得这还会是你的梦想吗？哈，
要第一集就要这么深吗？等下哭出来怎么办？
已经开始流泪是不是？以后就是打开这个单元之前就先去拿几包卫生纸。另外就是说面对自己的家庭啊，或者说如果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还是单身要怎么样把妹啊之类的，或者说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啊，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助理教授的期间可以达成呢？听说好像不太可能。好，就是这些面向有可能就是我们未来会讨论的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
觉得我们这个单元应该也蛮适合刚开始当一些小主管的人，就上有老然后下有小的这个职涯阶段人听啊，也可以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因为我觉得我们面对的问题真的有一点像中阶主管会遇到的事，
还蛮类似的。今天我们的第一集要讨论的呢是在我们取得了这一份教职之后呢，对于教职这份工作的了解在过去跟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一些是梦碎，可是有一些可能会觉得的确就是这样美梦成真的感觉，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那这边就没我的事了我没有教职你们就聊吧拜。
没有，我觉得强编你不要妄自菲薄，你应该看蛮多的， 自己手下有一群人要待
没有一群，大概就三个这样
已经很多了
好了，那这个我们今天来到线上的编辑很多，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请大家来分享好了，那大家中间也可以有些讨论。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就是取得这一份工作之前跟之后，对这一份工作的想象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是没有变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第一集嘛，所以谈的就是比较天真活泼，没有那么辛辣哦，后面会越来越辛辣哈。
我比较想要问 Vivian， 你从就是开始找台湾的工作到现在，你跟台湾这些单位交手，现在已经要 set up 自己的实验室，你有一些跟你之前应征时期待不一样的东西吗？
好像还好，当初真的在申请国立大学的时候，那个手续真的是蛮繁杂的，就是中院这边话是很慢的。但就我问了其他人，他们在里面也跟我讲说，这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就是我的Job Talk 已经是前年十月的事情了，就我现在已经一年半超过了吧，就是真的是等非常非常久才拿到聘书了。但是其实这也是当初双方反正我们知道对方的日程，所以就没有这么急，而且他们有其他东西可以一起做，也是顺便帮他们把事情弄得简单一点，所以其实也很难说是个案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但其实就这两点吧，其他的话还好，因为经费我也还没开始使用，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就是三级三审这件事情是就是当初我应征然后到就是入职前，我是会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还有教育部的什么固定聘书这些东西，虽然是制度上的事，可是要准备的东西好像比你想的还要再复杂一点。比如说你在 A 国，但是因为台湾要你给很多东西，然后你要给那些东西就是要处理的时候就会比较多。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level 比较低一点的期待不同啊，心态去适应一下就是另外一个体系做东西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冲击。
是要回台湾申请国立大学或私立大学教职的，就是应该要知道这点，比较有心理准备。可是中院真的没有耶，我真的蛮惊讶的。
你是说没有三级三审这件事吗？
没有，
就是我觉得三级三审还是我国博大精深非常繁杂的公务体系里面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再回去之前就大概知道，只是说真的要走过一遍就觉得天哪，他耗我的脑容量怎么这么多，我的那个暂存记忆体都没地方放了。可是我觉得真正惊讶的时候是在招聘的时候，有一个大佬坐在前面然后问你问题这样。我在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里面，教学型大学其实还蛮重视研究这件事情，然后也会讲说你的研究可以投注在哪个领域。可能在台湾，不是说我现在任教的大学，还有其他我有去找工作的大学，就发现说他们其实比较是找一个人进来教书。当然教书跟研究也是一样重要，只是我觉得说研究为本的教学至少在芬兰在欧洲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他在这个单位的他好像不是很在意，或者是在问题里面没有显露出来他的激情，这样就说你做这个研究真的太有趣了，这样没有，
他们没有时间去听你的研究，因为他觉得你来你就关起门来做你的研究，他才不想管，所以他就觉得说你来帮我 share loading 他才重视。而且我其实你不觉得女老师进去还很过分，我还遇过还问说你生好小孩了没，
有
你结婚了没，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天哪，
非常不专业啊，
太可怕了，就踩各种红线
超夸张的。可是你要去告他吗？不可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
就国立大学吗？
对，国立大学。
shit，
私立大学也有，我都遇过。反正要讲鬼故事，我有好多鬼故事，
好精彩哦。
对啊，我跟瓦夏经验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我申请都是比较偏研究 的 program， 所以我在丹麦还有在台湾国立大学，还有台湾国立大学是一间大学的名字吗？现在突然有点怕，好像讲错。
你是说国立台湾大学跟台湾国立大学？
就是台湾的一间国立大学。这整个面试过程对我来说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注重研究的机构啦，所以而且我都是线上面试，所以没有那种一个人坐在一群大佬面前这个感觉。对，我三个地方都是线上面试。嗯
哼，线上面试好神奇哦。我记得我们的土编对于线上面试感觉没有办法 完全发挥，然后就是在线上听的人好像也兴趣缺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要看机构耶，虽然我没有申请美国的教职，但是我有听过他们真的是要找一个 share loading 的人，那他们在 post 的时候可能就会写比较清楚。台湾我那时候的帖子是的确他就是写很清楚说你要某一个专业的人，然后那个写法你就知道说哦，你进来可能是要教某一个课，通常都是教这个东西的老师要退休了，所以他就是希望说啊，那我们先物色一下接下来可以教这个老师的课的人，所以进来前或者是说哎，可能他前面也不会跟你讲，可是你进来后他就会说哎，那那个车车老师你这个课到时候要给你开，就是你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说我不行哦， 对
没有，
你没有说拒绝权利就是你就是要开了，对的那种感觉。 B 边是要去做研究，就是中研院那个你的研究就是你要做的事情这样，可是我觉得其他的大学应该教学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甚至我觉得他们在筛面试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直接看你的领域，你看你要怎么包装你的领域啦，因为有一些如果真的差太多了，他们真的第一轮面试可能就也不会邀请你来讲。
没错没错，讲到包装，我觉得我当初也就是做错包装这件事，因为我自己本身的 background 是工程学系，是化工的，那后来出去做研究都是做生物相关的，那他就会觉得说你修习的课程都是工程，那我其实就是需要有会教工程的老师，那你来 propose 的时候你竟然都在讲细胞相关的，他当然就不会要你。这个是我当初包装错误，就后来我最后拿到这个教职，我是真的把我所有 PhD 之前的东西都非常淡化，就不讲我做了什么动物实验，做了什么细胞实验，我全部都在讲我 PhD 做的那些工程的东西，才申请到这个教职，蛮有意思的。
我发现台湾的招聘的过程当中，或是人口耳相传的当中，其实会透露出来很重视你的学历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是在一个高度阶层跟科举文化的影响之下，我们非常在意我们是不是有对的血统，
对，血统纯正，
对，你要血统纯正，就是你台大还不行，你要大学部台大，你不可以研究所或者是博士班台大。
有这回事吗？
就字里行间
我觉得有，连我现在申请国科会计划也是，我国会计划第一个 fail， 因为我申请丢生科系，因为我就是做细胞实验啊，就他就看到我说哎，你明明大学是化工的啊，你凭什么申请生科师，结果我就只好丢化工学门我才过，好扯。
这是他们给你的 feedback 里面上面写的吗？
当然不能写啊，我 fail 之后我就到处问说为什么会做错这件事，国科会当然不会跟我讲，然后问了一些所上老师他也不会讲，后来是遇到一个资深的老师，他马上一语突破盲肠然后我就照着他的话去申请化工学门就过了、
哦、
真的很夸张，
高人指点、
哦、神秘哦，
真的好难摸透哦。
对啊，
那我们这种杂写怎么办，怎么生活啊？
其实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也不是台大毕业的，或者是大学他们也是职校毕业，只是他们之后的确是有国外的一个文凭、就是他们申请国科会都蛮顺利的，甚至有一个朋友很厉害，他的随校随学拿到两年多，哎，这很猛吧，
厉害。
可是我觉得我非常赞成悠悠说的那个省的人的秘辛，因为那些省的人他好像会有一些你不知道的 mega、然后这个好像真的就是你不知道要去哪里问的东西、就可能真的要很资深的人或者很了解这些状况的人才有办法跟你讲哪一个评审
秘辛。我觉得很扯，他说再来就是你的所太小，因为我申请的不是学系，我现在是不是学系是研究所，他说你们所要几个老师，我说就七个，他说你讲讲看谁，讲一讲，他说听都没听过他们，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打压你这个所、
欸、
好扯哦，
天哪。
他说比如说，他说像我就是化学系的，假设今天我是新进老师，我师大化学系没过，那个系主任跑去讲一下说你怎么回事，我们所上的新进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搞，那一定就不会有问题啊。我说哎、欸，也是耶、欸、就傻傻觉得我为我们自己写一写就很厉害之类，根本就不是，好多事情要打点这样。
嗯，
这个秘籍
在美国如果要申请 grant 的话，你要阐述说你可以做这个实验的 environment 这件事情也会是要不要给你这个钱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真的是蛮不合理的，如果说是因为你的所比较小然后就不给你的话蛮奇妙的。
嗯，不过这也都是那个老师他可能用他自己的理解也去讲的，或许不是这样，但是 我自己目前觉得还蛮有道理的，至少我照他的话更改之后的确是有拿到。
那你是怎么就是跟这个老 师联络上的、啊、
因为我之前在业界工作，然后这个老师是那老板的朋友，
要找到这些隐藏的人脉其实是一个很像那种破关的那种。
对，好像是
芝麻开门。
对啊，不然你去找同校的老师没有人敢跟你讲这样的话吧。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拿到教职的前后觉得对这份工作的差异性，这样
我觉得就是差异最大的就是说，哦，你不知道会被学生气疯成这样。
哎，对，
以前就是因为你可能是个博后，或者是你只是在实验室里面，所以学生怎样也不干你的事。但是后来就是你实际上上课，然后在管理学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落差。然后我觉得这个落差是源自于错误的期待。其实我觉得我们都算是蛮认真的学生，才会一直努力的留在学术界到现在。这个很像老一辈会来数落年轻一辈，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觉得。就是以前我都会觉得说，哈，我已经给你们一个非常轻松的东西了，但是你们还就是做不到这样，然后我就会气疯。但我现在已经好了，就是我现在已经心如止水，就是每天都是阿弥陀佛这样。我后来觉得就真的是不能把这是自己的期待强加在别人身上。然后比如说像我有一堂课是硕士级的课，国外的硕士级的课有点像是老师就 prescribe reading 给你嘛，那学生来你就是 reading read 完，那我们就是要讨论。然后我有一堂课几乎开不成，我那个 reading 已经选了我觉得非常轻松简单了，就是一个 journal article 可能才四五页，硕士级哦，学生就退光，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课 loading 太重了。然后我就说，哈，我第一年还不信邪，第二年还是照做，然后只是我就是多加了，就是跟同学们说，哎，我们这堂课啊就是非常的轻松，就是你那些 reading 你也不用一个字一个字的 read， 你只要可能 read 个就是两三页，你有东西我们来讨论就 OK 了，一样退光。然后我想说，哈，所以是我的问题。对，然后后来就是系主任就是我的 mentor 跟我讲，就是说，哎，你不能把你以为的那一套加注在我们学生身上，现在的学生他们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所以你可能还是要做个 PowerPoint， 然后你可能还是要用一个 lecture 的方式来教他们。所以我今年我就乖乖听话了，我就乖乖的做了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实际上冲击很大。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是比如说带 seminar， 就是我第一年跟第二年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带，然后就是真的让就是学生们很有成长，从一个大学生然后变成就是哇我读 paper 就是可以很懂这样。后来我就觉得说，哦，算了，你爱约不约，你如果要跟我约时间然后我有时间我就会教你，但如果你自己一直不跟我约时间我也觉得尊重你。对，我也尊重你，你不想学我也不会逼着你学这样。
我觉得一句话说得很对，要试着放下。至少在私立大学是这样，学生觉得他是你的衣食父母，是我们要去讨好他，不是他们要来讨好我。不过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学到很多啦，毕竟过去我20年在业界，要对老板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嘛。那现在把对象转换成学生，现在的学生的确跟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学生，我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困难，但是我的接受度还是有比其他系上的老师要高一点，对学生的接受度。对，因为我从念大学开始我就在科普馆当志工嘛，所以在当志工的过程当中，我的学生的来源是来自于亲子，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所以我很习惯就是爸爸妈妈比小孩认真这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小孩子他学习没有动机的时候，你要他强迫坐在下面听你讲，尤其是必修课，他其实搞不好对你的课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因为是必修课不得不来。他们如果没有动机的情况底下，你要求他们上课很投入，这件事是太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引发学生对我在教的这个内容有兴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有趣，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去学这个东西，它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还有就是说我不要看到学生姗姗来迟提着两袋早餐，或者是上课一进教室就开始趴着睡觉，好，或者是你叫他，他就一副你叫我干嘛？哎，我们现在学校要求就是请假，你要附证明，上系统去请假。那我的学生就写说他肚子痛，所以你要有一个看诊记录或者是药单什么。然后我的学生很可爱，他就传了一张图片，就是一个娃娃，然后抱着肚子说很痛，
好有创意。
对，我还有说到一个，就是我很伤心，伤心到无法去上学，因为我家的狗死掉了，我要为他哀悼。还有就是用手拍了普拿疼的照片，跟我说我就是要请假，我很痛这样。 对，然后现在学生无奇不有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我放下，我就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好奇怪的。要不然只要把这件事通通把它放在摆在心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阿脏，会很生气这样子。那我也必须要接受，就是小朋友昨天因为系上的大型的活动，所以喝酒喝太晚，吐得乱七八糟，你就看到他就是一脸宿醉的脸，你要学着接受，你还要告诉同学说，好，今天早上有来的都可以加分了。
就是我一直觉得会很有冲突的点，其实我根本就是上课完全就没有在 care 你点名，然后你只要给我理由什么的，我觉得我都不会 care 你要不要来。第一年第二年的想法都是这样，可是我第三年就是现在会觉得说，社会还是某种程度是要有框架的，如果我们就是现在就让他们学会说我爱来不来，那之后他的 worth ethic 会不会就是这样，也许我应该要 reinforce 一些规定，要不然你真的出去工作，然后我们又是医事人员，会有点冲突，就是我可能会变严格这样子。因为我以前是完全不 care 这些小事，我一开始上课第一堂课就说，欸，我不点名，你要来就来，然后我也是真心不 care，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要变成一个我应该要 care 的东西，因为我想要养出一些有好的工作 ethic 的学生。
对，关于这点我其实有蛮深的体悟，其实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对于我研究生一点都不要求，因为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也没管我，但我们自己就自动自发，这就像刚刚讲，可是这样子到一年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学生每天十一点才来，大概就准备一下就是吃中饭，大概两点才回来，然后五点就离开，问他进度他就会说，老师因为我对这个时间的这个不太懂，然后就可能就是细胞可能就会死掉什么什么的，那我可以接受，可是到后面发现他给我的理由越来越夸张，到最后就会觉得说进度实在差太多，真的我才 realize 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是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子，可以这样的轻松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师有另外一层社会责任，就是要教导他们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我就改变了我的态度，我变得很可怕，就是说你九点没来就会被我骂。我个学生他就以为说他九点来他就可以五点走，然后我常常工作都会工作到七八点，然后我一开始他五点走我就说算了，我就跟他说拜拜，可最后我还是觉得受不了，最后他有一次就一样五点跟我拜拜，我就说请问一下你中午有没有吃饭，你中午吃饭是有没有花时间，你觉得你以后出去工作如果老板还在位置上的话，你敢跟老板说老板拜拜吗？然后他就吓死了，就最后他们就是我不走他们就不敢走，我发现他们其实是感激我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自从真的花时间做 discipline 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真的有学到，甚至在研究上他们都会来跟我讲说，我觉得因为这样老师有要求我进度上是有进步的，虽然修课的学生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未来能够理解说其实真的有那么认真有学到，是有学到东西的，也有可能我运气好啦，小朋友本性真是那种听话的，但是我不晓得之后会怎么样，如果收到别的学生我这样要求去低咖一讲我就完了， 真的。
其实我也认同，这学期我在一开学的第一次上课就有跟他们讲说，哎，我为什么需要花这么多时间来上这门课，他们不管跟我说什么我就跟他说，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说清楚，就是我上课就准时点名，但是我有给他们挽救的机会，就是我在下课前我通常都会举办一个小的游戏，其实就是复习今天上课的课程，说好听是游戏啊，就有点像是小考的那个概念，只是用游戏的方式进行。他们只要有登入到那个系统，那我就是都是算迟到，我不会算他旷课。你如果没有上，你回家只看我的 PPT， 因为我通常字很少，大部分都是图片，不知道我到底讲了什么。那上这门实体课就会有它的必要性。目前到课率大概都至少都有九成到九成五之间。那研究生一定要要求，有学生问我说，老师我是不是九点来，然后五点下班？我说你现在是在做事业吗？做实验是可以抓得那么紧，九点来做实验，然后五点可以做完吗？我说这要看你实验的设计啊，然后方法，你每天要有多少进度啊，等等等等。我说你可以把你的实验写出一个流程之后来跟我讨论，试做几次之后大概就会知道你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做完这些事情。那幸好我们加工方面的主题不是每天都这么忙，储存保存期限的那一天然后可能就特别忙，要忙个两三天之类的这样，但其他时间你就可以整理数据等等，所以这些事我觉得要跟研究生先说好。 对，不过我讲的这么大声，我到现在还没有研究生啦，我的研究生现在都还寄放在别人家，
因为当初学姐就是带我的，所以我就是学姐带的研究生之一。
那时候墙边有
墙边是很认真的小孩，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机会管到他，因为他会把他自己的 schedule 排好。
我比较好奇是瓦夏跟 V 边，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还在开始当中，你们会觉得你们是哪一种类型的 PI？
我其实很感谢之前有听到其他的同事分享台湾学生需要被要求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回去前一个月我就想说，学习不是你自己的事吗？比较自由奔放的学习的状态，像现在我遇到下个礼拜是期中预警，我就非常的震惊，说学校居然要我登录一个学校的系统来提醒这些学生是不是快要被当掉。我想自己要被当掉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要我来帮你填呢？就你应该要知道你自己的学习，要不然你不要来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转换，因为我也想到说，其实一开始在这个漫长的十二年待在芬兰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怨恨，说为什么芬兰的老师不多管我一点，我觉得我就被放生。是一个习惯了之后就会有一些觉得视为理所当然，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不想要要求，我非常震惊听到哪边就居然有九成的到课率，因为我的学生可能账面上五十人出现二十五人，有三个人在听或一个人在听，我觉得圆满成功了。我的要求非常的低，一起来我们可以一起陪伴彼此就好了。可是呢，我觉得可能在一年两年之后会像因为编辑刚刚提到的有一种道德上的教化。不过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状态，我当然觉得说我希望同学是一个负责任的灵魂，可以为台湾的共同体去做一些更有积极性的社会意义的未来。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的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性骚扰疑云吗？我觉得不要让同学滑到那边去，然后觉得说我看未成年的这些影片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不要制造出这些学生就够了。我没有要他们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觉得我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道德是太低了，这样子
有点低。
我觉得一步一步来了。
好像有一个电影台词就是说，每个英雄活得够久，然后你就会变成别人故事里面的坏人，这样子。
Okay.
明显感觉我现在是在变身当中啦，就是以前都觉得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还是。但是很像那种以前我会觉得哎，为什么要在意这种东西的老师，对，但是我现在我已经可以跟那些老师们隔着时空击掌了，就说哦，老师我懂你。
难怪当初我们在修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种刚回国的老师的课最香甜。不只教的东西新颖有趣，而且上课也没有那么多规定，
每一个规定都是有一个犯规的人做了某一些事情。
其实真的蛮难想象，因为就是刚才听到悠悠讲说后来他转变成对于工时比较执着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蛮震撼的，因为 我一直都是很有内在动机的学生，然后我接触的环境也都是比较开放的，没有各种束缚的环境。当初在系上的时候，有位老师他们实验室有规定就是要朝九然后晚不知道多少的这种实验室，我就觉得这工作环境有点变态哈，就那个时候是这样觉得，现在其实还是这样觉得，还没有到你们那个阶段，那是真的有点难想象。
我期待 V 边变身的一天。
对对对，我也这样想到，有点难说，之后可能就会打脸自己。可是像我现在跟我博后的互动真的是没有这样，我们真的是什么时候放假都可以呢，什么时候工作都可以，只要有进度就好。反正就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是每天工作时间都不一样，时数也不一样，然后一整周也不一定有一样时间。我就觉得只要有内在动机，这时间其实不是一个很大问题啦。但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是真的很难想象遇到就是一些真的需要 push 的学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直都很坚持就是要收到内在动机强的学生，就是要价值观跟我比较类似，要不然带起来应该也很累就是了啦。所以这是我目前的想法，但我至少找到一个博后我觉得是没有这个问题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慢慢来吧，对吧、啊？然后我没有这个需要就是教学的义务，这对我来说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所以我就只有找这种就是不太需要教学的职缺。就我是很难想象我真会规定工时的，就是工作时间的，之后再说吧。
我那个时候很痛苦的时候，我去找别的实验室的老师，他们还夸张说迟到一分钟要罚一块钱的。
哇，这应该会被告吧？
他们自己说，他们自己内部讲好就好了。他们还有老师是说，每个礼拜都要拿 Google Calendar 跟老师讲说，我今天七点到，比如说八点到几点做什么事都要讲。我想说，又不是小学生，他们实验室可以发的 paper 真的比我们好很多。 我觉得这好像台湾的学生都要这样子，哎，好惨哦。
可是我在中院其他的跟我比较接近的这些同事们，他们的实验室真的风气真的很好，就是老师都没有规定他们时间，但他们都会工作很久，而且就是真的有内部动机。这些我认识的这几个老师们都超级 open mind， 应该说他的行事风格也是非常自由的。liberal， 对啊，然后我也很想想象之后，就是我没走之前，他不能走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定会跟他们讲，就是我工作的 style 就这样，我会留得很晚，但是有时候我会一直在这里，但是我是会去放假，所以就是你不要看我在这里，你就觉得应该要留在这里，这我觉得我应该会马上跟学生讲这件事情，但是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了。
对，而且我觉得中研院他们的确吸到的人才的那个 pool。可能会不太一样，
没错。
对，因为像我的研究助理就是大学刚毕业，对做研究没什么兴趣，这个就对他们来讲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我其实也没有办法要求他们，就是我付你一份薪水，然后你要达到就是超出你那个薪水的价值，也是我就是这两年一直在思考的。因为就是一个研究助理，你这个钱花了，你到底是想要达到什么东西？然后我后来就的结论就是，好，我们就是买他的时间。所以就是研究助理，我也不期待他们去做一些自主性的。产生 task 自己做，就是这个是 不可能，尤其是学士级的研究助理，就是那些 task 就是一定是我帮他定好，然后我们沟通的是他完成这些 task 他需要多少时间，我就是买他的时间，几点到几点，我就是 我付出来的钱，我就是得到这些价值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研究生哦，那就是另外一个，现在时常还是会反刍的，因为一些研究生是真的内在动机很强，那个真的就是不用担心，然后他们要做什么事情都很不错。那有一些研究生他们也不是不愿意，可是就是可能会有各种就是背景的差异啊，或者是能力的差异，要一起做实验做研究，所以他们吵起来的话研究也很难run，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实验室管理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当你的身份已经是一个 PI， 就是你真的是要 manage 一些人际关系的事情的时候， social skill 还是 management skill 真的是一个我们需要精进的东西。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就是那种切八段啊，但是今天不行，今天我的角色是 PI， 所以我就要调停，只要有人的地方好像就会需要处理。
其实我这也是跟人家说，我有个学长他当到副教授，他有给我一些意见，觉得我受用最多的就是他其实说要给学生很强烈的边界感，就跟大家讲说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其实他们有 discipline 可以 follow， 有个原则可以 follow， 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如何 behave。 还有刚刚提到就是两个学生程度不一样，其实我觉得研究生进来之前我会注重的不是他的程度，而是他的本性是不是善良跟正直，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manage 这样子的学生，所以这样的学生我基本上就请他离开，也是让我现在学生知道说其实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他不适合我们实验室，因为我们想要强调的 discipline 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 follow， 所以我们不适合。我只能真正的讲说我觉得我做到该做的，然后这些小朋友出去其实是有学到东西的。
菜鸟 PI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直都在自我探索，因为你会发生各种情境，就是考验你的价值观，考验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合适，就有时候会真的会很迷惘，就是说哎，到底怎样才是对的。
真的我们都还在学，
我觉得我们可能领域的不同就不会有那种实验室的结构，然后训练的也不是说一套技术，比较像是思考，就你怎么去把一个概念从不同的社会脉络当中，然后用一些理论或是实务，然后跟周围的社群，然后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哎，还是会从比较可能自由派这样子入手，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可能再改弦更张这样子。
我说你要选一个学生你要看他是善良正直的，可是你要在怎么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怎么看出这件事，
这太难了。但其实从谈吐中应该大概可以，因为我们大部分的 case 是我们的年纪还是会比他们大一点，应该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我还蛮常看走眼的。
对，我也是，但还好啦，我们还是可以找机会跟因为兴趣不合希望他们离开也是一个方法的。
愿意读书的小孩对研究有兴趣的，我们训练好了他们之后呢，然后他们有机会可以考上国立大学就会去国立大学，对，那不太会留在本科系里面去做研究，这是我遇到最大的一个困难。那我们收到什么样的学生呢？排配用得很不好，每一次吸的量都不一样，对，就是像类似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问题。那我说 OK 啊，你就教他练这个技术， 然后就过了半年，他的学姐就告诉我说他已经把他轰出去好几次了，因为呢他要么就是夹错要么就是手会抖没有办法抽。然后我也亲自带着他做，然后但是你就看他整只手是抖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怎么了，我是很凶吗？做实验完全不行，做 seminar 要求要看五篇 paper， 完全没有办法依照系上老师的要求做出摘要。他的 PPT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他的指导教授跟我呢分开各自跟他讨论了三个小时，然后又合起来再跟他讲了三个小时，然后但他上台讲的还是另外一回事。也有曾经说过对于做实验这件事他完全没有经验，所以他会很执着于某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的秤是小数点下四位的，他就会要求说我每一个 sample 要秤到 1.00004 个零，称十个样品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然后后来跟我说老师我测不完。他要么就是说到学生考硕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觉得他过年回家的时候他无法面对家族长辈们问他说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所以他完全没有动机，然后就直言说我想要念硕士但是我不会做实验。我们当然就会跟他说没问题啊，就是可以训练啊，怎样怎样讲。然后他就指着指导教授请的助理，然后说他们不能帮我做吗？老师就跟他说他是我请的研究助理，不是你请的研究助理，他不能帮你做实验。他上课的确都很准时，但是他只休课，他完全没有进实验室，我们 lab meeting 啊什么从来不出现。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这个学历的原因是为了什么，他说为了要工作。我说好，那你可以做什么工作？104打开来，然后你告诉我哪些你不要，剩下什么。
哇，奶边真的是太温暖了。
是这样吗？看了很久，大概又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回来告诉我说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做肉品分切人员跟品管室的品管人员。我说太好了，这两样工作你都不需要念硕士。我不希望他浪费时间再修一个得不到的硕士，还是会变成家族的笑柄啊，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就那时候再说嘛，可能那时候再去念另外一个硕士嘛。
对，总是会有一个老师愿意给他硕士学位，我觉得他就是赖着这一点。
我不知道，我花很多时间在跟他说明，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听不懂。
装睡的人叫不醒啊，真的。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奶边很好的一点呢，因为他是真心的，也想要让这个学生了解到说，是不要互相浪费对方时间，因为大可不用花这个时间跟心力，你直接拒绝他，或者是直接给他一个理由打发他走也可以。奶边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为人师表，我会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虽然我很常就是理智断线，然后就想说算了，你去死好了。对，但是我希望成长到某一个程度，可以做到这件事。事情，不过这个真的是鬼故事哎，我也是很精彩。
他的教授就来跟我讲说，哪边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我们帮帮他。其实现在就是卡在说，他就对外宣称说这个孩子是我的学生。
不要不要，
对，不要。
其他系上老师都跟我说，不行，这样是在害你自己。但是他到现在指导教授栏还是没有名字哦 ，seminar 都靠他自己哦，怎么办才好？
好难哦，
直接丢给系主任，不用烦恼。
这就另外一个鬼故事。我们系主任说我要退休，我不收。
教务处那种地方不是会有写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形要怎么办吗？
我们学校的规定就是要系主任要全盘接受，可是我们系主任就不接受，
啊，
所以他才会遇到这种状况。
好像蛮常会遇到这种状况，我们私立学校都有。招生的压力，所以其实有一些学生在面试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学生好像不太行哦，但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收的时候有缺额，所以就是有一些就是你一开始就知道很有问题的学生就是会收进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说 no， 然后就会造成很多道德的考验。
那他们不毕业会影响到各位的业绩吗？
会啊，就同学没有念完，或者是说没有毕业因此怀恨在心，然后去网络上报个什么东西，然后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后面也是蛮麻烦的。對，
休学没有念完会影响到指导老师的业绩哦，这样我已经害到我的指导老师了耶。
我就可能看个戏吧。
我们现在是连招生率都有问题的啊，但是每年考上研究所都超过20个哦，就优秀的学生都有，一定有，只是说没有留在自己系上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学生，如果你让他拿到硕士学位，这个才是后面的痛苦。
不行啊，对，
他没有办法做实验，所以请他去考那个不需要做实验的系所，比如说法律啊。
我一开始找管理学院的夜间部，他只要修修课考上的几率也很高。我有朋友他候补500多名， 就还是上了。哇！去学生券这样，后700多个人去考，他后补500多名，他考上了。而且他是夜间部，你可以白天去做一份工作，然后晚上去修修课，那你可以拿到你大学学历，比你拿我们系上的硕士学历有用。因为他以为拿我们系上的学历拿到以后，他可以考技师，他可以考高考。我跟他说不行哦，因为你硕士班不会修那些课，因为他一直活在他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我在告诉他的不是那一回事，我觉得他不会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们今天不是要讲甘苦谈啊，各位。那说一下，就是各位在拿到这份工作之前，对这份工作是什么样的想象？你们觉得教授是怎么样？就是冬暖夏凉，
就是努力的做研究啊，然后坐育英才啊，和乐融融啊，就是大家都很认真，都准时到啊。然后我只要在那里出一张嘴，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好棒棒。但是没有，后来发现我才是那个底层的人。
我想象中的 PI 有两种。就是我硕士的指导老师，也是同样就是哪一边的博士指导老师，他就是那个清风道骨，跟神仙一样，有时候会来，有时候不会来，来了你就要奉茶。然后先生啊，这是今天的报纸，请看啊，今天想喝什么茶呢？哈、啊，几度哈、啊、之类的，就这种快要退休的指导老师，通常就是不在的时间比较多，我觉得就很爽的。我就觉得，哎、欸，当教授应该就是这么开开心心的，这边讲两句话就说，哦，你论文已经写完了吗？好，我签个名。所以你那 committee board 要找谁啊？嗯，好，可以，我签个名，就每天那边签名就可以了。
没有没有，他有改标点
哦，改标点，对对对，还会纠正你日文的发音啦，吼 ，damako damako，
又咕噜斗，
对对对对。另外一种教授，每天呢就是不停的开会，今天跟硕士生开会，明天跟博士生开会，后天跟博后开会，大后天写计划，然后跟科技部开会，再来就是出国等等的，每天就是当这个空中飞人，天天在开会的开会的开会，就是那种大人物的大人物，这、就是第二种我想象中的教授生活。没有要做实验哦，就是这两个都完全不会碰到实验桌或是 pipette 们，完全不会。但我想各位应该会有不一样的认知，
非常不一样。
我过去一个礼拜每天在实验室待到10点，在帮学生做实验。我觉得他要延毕了，但是他在延毕之前，我没有帮他做，他还是会觉得说老师都不鸟他，到他在 D 卡上写怎么办？所以我还是很怕，我还是帮他做实验。老师也帮你哦，你自己延毕是你的事哦。
你真的很怕 D 卡。你人好好哦，我唯一遇过会跟我们一起做实验的只有英国的老师、欸、在台湾我从来没有遇过会跟我们一起做实验的老师。
我大学的指导老师会跟我一起做实验，真的是手把手教、哦、对。
他是不是新来的？
没有，就是像爸爸一样的。我排的实验大概要从早上6点做到晚上11点，他就会说好，那我因为什么原因我会晚点到，所以我6点到的时候我开了门，东西都准备好，他6点半就出现，然后就会陪我做。然后但是他没有办法那么待那么晚，然后但是他一定会跟我讲说不好意思，我得要先离开这样。而且他年纪很大，就像那个邻家阿伯那种感觉。可是他教了我一个之后呢，他就跟我说，那以后学妹可以拜托你教吗？那个时候就会把他的研究生放过来我这里让我帮他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至少教我写论文，教我写研究计划。他曾经有2天要我写一个国科会计划出来，
2天
就他其实只是想要看看可以把我逼到怎么样子的一个能耐出来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带大学生也是这样，只是我大学生带一带都不会留下来当研究生，就很伤心、
嗯、教了半天就去外面了，
好心酸哦。然后就收到的都是
逼的
为人作嫁。
哎、欸，我好好奇瓦夏你是怎么想象教授这个职业的？
你是说助理教授还是说作为人师表？我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
对于教职的想象，当然在海外就听了一堆鬼故事啊，而且尤其是那种会对这个系统不满度有一定程度的，然后就会比较积极的在分享这些故事，比如说学者的时间贫穷啊，然后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说我觉得我进到这一行里面其实没有太多起立的幻想。
那为什么你还要从事这个工作、啊、如果一直听到都是不好的话，你不会想要转行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研究的领域就是在台湾啊，然后我有一种觉得应该要对学生然后对这个领域更了解多一点，然后再加上这个是永久职，然后再加上教育部公费要还时间嘛， 所以我想说先回来啊。可是是不是能够待一辈子，我觉得真的要看这边的环境，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尽力的奉献，但是我不知道那条线应该要画在哪里。
就是因为被规定的，所以你只好做这一份你觉得你之前听说都不是那么好的工作，这样吗？
没有啦，当然还会就里面的老师就会聊天，后来就发现说只要就真的是在这个体制里面的，你就会有比较多很细微的希望吗，或者一种光亮这样子，
有幽微的光。
对啊，可是你在海外看到就全部都是一片鬼故事，就很黑啊，很盘根错节啊，然后权力啊，玩心机啊，私立大学整个被压扁啊。你看那个高教工会的，我觉得好惨啊。对啊，就是他们很细腻的在形容，其实私立的大学教育权跟受教权都是整个被剥夺嘛，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那到目前为止你的感觉呢，你真的有感到迎面而来的黑暗吗？
还好耶，我觉得同事都蛮帮忙的，虽然说行政很繁琐，我觉得就台湾真的是一个人的社会，非常重人跟人的关系，所以说如果跟大家相处的来，其实他很多的很自私的那种官僚的东西，他其实压力没有那么大，只是说你要知道跟谁讲，要怎么讲，怎么去应付学校这个系统，就会发现说其实大家也是对这个系统不是那么概括承受，也有很多人想要反抗啊，只是说可能在这系统久了你就不想反抗了，你就觉得说反正我知道怎么玩就好了，我管你。嗯，可是我新人进来就有一些责任吧，就觉得说应该
至少讲，
有时候可能看起来很白目，可是就是你要讲一些白目的话，要不然大家都这么聪明了，反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嗯哼，这个系统就是这样会一直腐败下去，对不对？
哎，悠悠你觉得呢？你就是之前争取教职是非常的努力，试了这么多年，然后终于拿到这份教职之后，跟你当初的想象有不一样吗？
有些不一样，有些一样啦。不一样就是我以为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研究，嗯，但是事实上回到学校还发现，其实大家在研究这块还是有什么领域啦，或者是说还有最近很 hot 的 topic 是什么，
对，
你还是写计划的时候还是要写那样的 topic。还有其实在口刚刚往下讲的这个体制的问题，我其实觉得其实我们新人有一些责任必须要做一些这些重装，而且我觉得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体悟应该就要继续做下，即使我们变成了 老鸟应该要继续做。
哎，所以五月一号的游行你会去吗？
什么游行？游行什么游？
工会游行呢？
哦，工会游行我没有去，我没有去，我只是会在比如说新进教师的会，然后研发分组主任问我们有没有意见，然后大家都没有意见，只有我有意见。
真的，我觉得这种就是要你就是要站出来。
对，最好笑的是他们为了要 address 我这个意见，花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跟我讲说体制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好像没有办法解决，他们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啊。我也觉得蛮爽的，怪他，至少我做了事情了嘛，我有努力了嘛，就慢慢来嘛，嗯，就这样子。是是，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说，原来我因为我以为学术界是很 flat 的，就是很平的，没想到台湾，我不晓得是不是美国学术界，因为我在美国也没担任过教职，是不是美国就其实都一样还是怎么样，不晓得。我就觉得，欸，为什么台湾非常人治，很多事情其实很多都是走个形式讲一讲，然后最后还是跟你说没有解决。但我 again 我还是觉得蛮爽，我都已经让他们浪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下一集我们就请美国老师来一起分享，我们看美国平不平，
想听。
那刚刚说有觉得不同，也有觉得是跟你想象一样的部分嘛？那你觉得一样的部分在哪里？
我其实蛮 enjoy 就是教学这件事。我以前其实我就是想要做研究，我不喜欢教学生，我就不想要有那个教学的 loading。 可是后来因为就是中研院很难进，我也进不了，所以我就是到了一般的大学。可是我反而觉得说，欸，之前人家跟我讲说，教学是会有一些 rewarding 这件事情，那的确进来之后觉得，虽然这些学生把我气得要死，但是你会觉得，欸，这些学生相较来说除了在职生之外啦，相较来说还是单纯一点，然后你教他们，他们看到他们的成长，其实自己是觉得还有点开心。我觉得这个 是当老师跟做其他工作来说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或许哪边有的深的体悟，因为之前在业界工作过，马上帮你 Q 哪边。
谢谢
我觉得这问题很好，但是不管是在业界还是在学界，我都觉得我都是在为别人做事，但是相对来说在学校这个付出是比较开心的。 讲难听一点，就在业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钱，我要创造出多少经济价值。可是当老师，我的付出不见得是可以看得到经济的成效，但是在那种心灵上面吧，可以跟很多学生互动，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然后从他们的反应一直不断的去更新什么对他们来说才是重要的。就一样，我都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还是得要做研究没有错，可是相对来说我花更多更多的时间是放在教育方面，我做得很开心，有机会再重选一次我还是会回来学姐这样子、
听起来跟悠悠的感觉蛮像的。那冷边呢？
哦，改变蛮多的啊，有一点像是落地之前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应该要怎么做，可是当你实际落地 in the real world 的之后，就是实际的手法改变蛮多的。然后我觉得如果要给他下一个结语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放下的过程，他不是很消极的，我觉得人总是要有一种成长嘛，那可能会有一些我以前对这个工作或者对我自己的偏执，然后我会把这个偏执加诸在我的 subordinate， 就是权力结构上比我弱小的人，比如说学生啊、研究助理这些。你真的是一个角色的转变，会有很多那种内在价值就砍掉重练的那个东西啊，我真的有一点换了位置换了脑袋的那种感觉。可是不一定全部都是不好的，我现在也可以能够冷静的，可能是被讨厌的勇气嘛，就是以前我会很在意，就是说我很希望在学生心中或者是助理心中我想要当一个好人，但我现在已经不会了，我就知道说好，我现在就是一个 villain 的角色，对，你要讨厌我或者是你要不理解我这件事情，我觉得没关系，没办法。过几年后也许我们会跨越时空击掌，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对。但其实老实说我还是很多很迷惘的时刻，就是体制上的有的没的啊，上礼拜就是每天都在割吉啦，就是他就在仰天长啸，然后嘴巴喷出火这样子，就是啊，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水泥，就是我本来要说哦，我现在比较能够平静面对了，但我很怕我下礼拜一直接又割吉啦，哇，
哦，原来是现在水泥哦，难怪，我真的觉得这几周我都崩溃，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我觉得这个讨论真是非常的有意义，大家不但取暖到了，而且也互相理解，就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其实我们都遇到很相似的问题。这个单元我们应该会持续下去，然后那我们会邀请更多就是有经验啊或是想分享的来宾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上架这个节目的时候中间有许多精彩内容都是you know B 或者是剪掉的那听众当中呢如果有菜鸟教授啊很想知道这些秘辛内容的话，欢迎来报名，我们可以让你一起来录音，你就听得到了。
对，我们一起取暖好不好？
对，一起取暖。就是开放这个报名的专线，好，请联络 Sky in the World 脸书 Messenger， 墙边本人会接受你的报名的。那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聊天吧，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想杯咖啡的朋友，在 First Story 上的 Costy Lover Jin 以及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 Chuan Wu Newton Catherine Yifan Wang Eddie Hu Yi Chuan Wu Elliot Ferris Adam Zhou Ernest Nikki Hu 以及 Howard Su。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KKBOX 都能搜寻得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以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